Old World and Low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只工作不消遣，使人迟钝。
生活好漫游，和您一起
聪明工作，
优雅生活。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单元，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分别是竹代设计公司的负责人兼设计总监张哲荣总监，以及小岛动画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兼导演林运成导演，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么接下来就要请我们的运成导演跟大家分享小岛动画如何来创造IP， 以及这些 IP 如何在商品当中做运用呢？
那我这边我先介绍一下我们那时候落造 IP 产出的一个过程。
好，
当初是因为我们公司刚成立，是进驻在我们刚才说的摘星山庄，它是一个古迹里面，它是政府鼓励青年创业的计划嘛，要提供很多空间，就让我们年轻人可以进驻在里面。
是
隔壁的有一间它是做手工皂的，它有一天就来找我们，就是谈合作。它一开始想说是请我们做包装设计，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提了几个概念。那时候我想说，就是因为手工皂肥皂它是可以塑形嘛，所以那想说我们可以把肥皂做成是不同的造型，可能是蜡笔搭配不同的颜色这样子。可是后来想一想，包装设计这一块真的是特殊的产业，这一块对我们来动画来说其实还是不一样，所以那时候想我们就是分析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比较擅长的就是想一个有趣的故事 idea， 那就刚好真的是有一天在洗澡的时候就突然在想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好在跟那个卫生局他们合作承接一些关于失智症动画案件，所以我们的那时候的同学就是每天都要画阿嬷老人，有点郁闷
要换个口味。
对啊，刚好我那个同学他们都是女生嘛，然后他们当然就是很喜欢那肌肉帅哥啊，那时候我就洗澡在想说，肥皂如果变成它是有生命的，然后他又很喜欢肌肉帅哥，应该感觉会结合起来会很有趣很搞笑。
对，
然后再来是我那些同学伙伴们他们画起来也很开心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有尝试先画了一篇四格漫画，先放在网络上去，想说是以漫画的方式来去帮他做行销推广这样子。就没想到漫画就红了，当初还没有翻译成英文啊，就因为很多可能是不同国家的人看这个漫画，他看肥皂喷鼻血他就知道啊，他就很开心嘛所以就没想到很意外的就是在各个国家就散播出去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转型，就是在经营它后续的故事。那当然我们也有尝试就是把它开发成一些周边商品。第一个当然是有做手工皂，我们这些商品的话很多都是我们自己去踹，因为我们在去跑这个手工皂的产品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手工皂它的使用族群偏年纪比较大一点，他可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皮肤的，就是可能会有不同的成分，可是喜欢我们漫画这个角色的他们是比较偏年轻族群。对，所以这两边的族群来说哇还是不一样的。对，如果单靠肥皂手工皂其实他没有说卖得很好，可是我们就会发现就是我们要去探索说我们年轻族群他喜欢的产品是什么。
对，
所以我们就开始就是比较常见就是我们有卖我们的漫画集，然后还有做一些立牌小卡，就是比较偏常见的一些文创商品这样子。然后开始走了之后就是慢慢的就了解到这一块业务我们开始也可以去承接，然后因为我们发现因为自己要去生产这么大量的话其实它成本也很高，所以后来就是觉得变成是授权商跟厂商合作我们出图，然后他可能只要那个授权费，大概部分他的贩售啊那些还是交由厂商这个通路来去做这样子，来去走一个分工的概念这样子。
真不错。我也透露一个小秘密这小弟不才必人我呢以前小时候也有一个梦想想要当漫画家
哦，真的
真的，后来就变业余的就自己画自己开心。对啊，但是我也一直很羡慕啊，就是能够坚持这条路的这个朋友，而且我觉得小时候是一个创意的时代，就像刚才那个运成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小时候的我大概就是5-6年前了真是不要脸，
18岁的时候。
对对对，就是你会发现好像你可以把很多东西都变得有生命的，对呀，板擦也可以是有生命的然后呢小猫小狗会讲话，甚至像彼得兔他们都还会互相的玩耍等等。对呀，我觉得这些童趣可是事实上呢却是很多成年人或者是 在这个烦闷的城市当中他的乐趣，对啊，所以其实这里面诱发了很多不同的思维。但是呢，像刚才的肉燥，比方它的起因是一个肥皂好了，那肥皂是世界各国人大家都会用，所以它并没有特别去标示说是属于哪一个国家文化特有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跨入到这个本土文化的展现的时候，第一个会不会有困难，第二个是你会想要怎么样去截取这样的文化 DNA 然后赋予这个 IP 生命呢？
就台湾文化的特色，老实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不会特别去硬夹，其实我觉得文化它比较像是我们日常生活，就是我们的平常的习惯。那可是像我们有时候在想故事的时候，刚好很像是肉燥这个部分嘛，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是会带入一些台湾的文化或者是东方的一些故事。那时候是刚好在中秋节，或者是一些什么节庆的时候，我们为了要响应这个节庆，我们就是发了一篇可能是中秋节的故事。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会结合可能是嫦娥奔月或者是烤肉，这个就是我们日常平常会生活的一些日常的作息，配合故事一起呈现出来。
我非常的赞成。其实刚才我们请教这个问题并不是说非要跟本土文化结合不可，所以刚才那个云城导演的回答非常好，就是不要刻意，然后呢让它在无形中。我自己个人也是漫画迷，长期在观看这个日本的这些漫画或者是相关延伸的作品，我自己的观感是这样，就是以海贼王为例哈，我想海贼王现在听众应该都还知道是什么东西，
知道知道，
因为我觉得好像时代过得有点快。对呀，你看他现在还没有画完呢，可是呢他一开始他的定位他是在一个海洋的这个世界当中，换言之他的取材可能是欧式的，也可能是美式，可能是其他的，但是你会发现到后期他一定会开始把一些日本的元素加进去，包含在服装上面，包含在整个场景的部分，那这个也就是无形中慢慢的做一些渗透，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这是个人的浅见哈。那是不是正确还请大家指教。
对，不是太客气了。好，但是也来请教哲荣总监，就是我们刚刚说 IP 嘛，所以在近几年观察台湾跟其他的国家，你觉得在 IP 的开发跟运用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吗？
就是像老师刚刚提到的海贼王，其实一个很成功去运用 IP 的国家，那就是我们邻近的日本。那我们自己来想一下哦，现在要你马上不加思索的说，那他还有哪一些 IP 是你马上可以讲出来的？
很多啊，蜡笔小新啊，
蜡笔小新还有
哆啦 A 梦
啊，小丸子啊，哆啦 A 梦啊。
好，那这时候我刚刚有想到另外一个叫可能是忍者。那忍者当中呢，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说，也许他只是过往历史当中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角色，可是他慢慢的去加值，我觉得加值这个动作才是现在现代人我们应该要去探讨的。因为你说忍者，那放在台湾我们也可以说以前的角头啊，或者是
廖天丁，
各种。对，那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做出来像大家这么有共鸣的？因为他没有后续被加值或去改变。那我刚刚还有回想到一件事，就是以前小时候啊，我们那可能9点10点就要被赶上床睡觉，可是每到一周日的时候10点我一定还不肯睡的原因，不是我爱打电动，是我一定要看一个卡通，它叫一休和尚。
哦，对，没错。
对，然后真正让我觉得有趣的，我那时候也在想说，和尚啊，全世界都有和尚，为什么他特别有趣？是因为他那时候就做了家子，他把这个当时的一些可能完全那是他掰的一个战国时代的背景，他去套用在一个和尚身上。他以前我们都会傻傻以为说这应该是真的，你要去查，但是呢可能是作者他去把它编造的。可是你就会让人家无形的去想要探讨说这个虚拟人物他可能跟那个历史背景的呼应性。所以我觉得说刚加值外，加值当中什么是可以加在他的历史背景，去赋予他的故事化才会生动。那我们台湾呢，这个也让我联想到前几天啊，刚好我看到一个立法委员，他刚好也问我们文化部长说请问我们台湾有什么，想到的是什么。其实那时候我看到我想说应该是蓝白托。但是我们会不会自己开始变成说蓝白托啊，这是不入流的东西。可是这就是我想要下一步强调说，台湾不是创意不足，台湾不是想不出来，也不是没素材，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自信去经营好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文化自信。你都没有自信说哇，原来一个肥皂还可以红到国外。 那你认为不怎么样的东西，可是所谓不怎样是因为你创意根本就没有去加值过它、嗯、你把它拟人化、嗯、你把它去形塑一些故事，嗯，强加，可是强加也不是太刻意的，就像刚刚运成说你要很自然而然，
对，没错，
去把它变化当中、嗯、再来一点就是说政府有没有有计划性的扶持，而不是说、嗯欸、这个今天日本做了个什么、嗯、韩国也做了什么，我赶快来做一个跟风一下，
没错，
可是最恐怖的就是说、嗯、我们没有持续性，那加上观察这时代在变化、嗯、
对，
你要是时候去调整这些计划、嗯、可是我觉得政府一直都想要帮助人民、嗯、就像刚刚运成说他一开始创业是争取到这个政府的补助、嗯、所以这都是有必要性，只是在于说补助是第一个起点、嗯、那后面的延续性是可能政府我们要一起来探讨的、嗯、但是其实我一直对台湾还抱蛮大的希望，就是我觉得其实政治人物也在改变、嗯、他们也知道说新的世代上来还有外面的科技都一直在改变、嗯、他们也必须要去做一个改变的、哦嗯、所以最后我觉得简言之就是说今天我们必须就是官方还有民间要一起去结合、嗯、那民间自己也要敞开心门、啊嗯、就像设计师也不能固步自封，你应该是掌握设计这个思考，未来的世代我相信就是异业整合或者是同业不再是竞争而是怎么样合作的一个时代、嗯
嗯嗯、刚才提到了关键词就是价值、嗯、那当然也呼应到文化部在这几年有一个文化内容价值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些案件哈，那我当然共同其胜也当中参与了这个委员的工作，的确我也每次在遴选的时候在做评审的时候我在想到底这个团队他有没有去价值，那如果有他加了什么值、嗯、那刚才其实尊荣提到了几个，第一个就是透过历史而加值，第二个是人文的环境的加值，有一些产业它可能看似已经式微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它复兴，比方说布袋戏以前只有在那个框框可以看，可是如果透过其他的投射或其他的方式连框外都可以看，有一条龙从你空中飞过或者是在空中打架、嗯、对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趣的一个人文的技术或累积的一个价值、嗯、第三个当然很重要了，就是故事、嗯、有很多故事不管是真是假哦，因为它叫故事嘛，所以刚才提到不管是某某和尚啦或者其他的这些个角色你看哆啦 A 梦哎，他以前讲的都是假的，可是现在几乎都快要变成真的了、嗯、只差那个任意门没有完成的其他都差不多了哈，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这个似假乱真或是虚拟当中的，但是它可能有一些教化的意义，甚至呢它跟生活去做了结合，哎呀它就被加值了，像这样的角色呢其实它这更加的有趣，而且让这个文化内容呢更加的蓬勃，我觉得这应该对运程有很大的一些启发哈，对，我觉得这应该是有帮助的。 嗯， 嗯，
其实刚才有说到德荣说到这个文化自信，我也很有感，嗯，我觉得这个自信不管在哪个产业都是很需要的啦，
是是是，
对不对，
没错，你也很有自信啊，
都很需要
散发的自信美、嗯、
好，所以导演对你来说小岛动画对你来说是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其实初期我们成立这个工作室它比较像是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可以开心的创作这样子、嗯、过了这几年来它其实会变得有点像是自己的，有点像是小孩或者是一个自己的作品这样子、嗯，你可能希望这个公司就是大家都还是可以就是很开心的创作，它变成是有点像是一个品牌，嗯，像它越来越大这样子、嗯、
所以未来还要继续做哪些事呢？嗯，
除了漏照之外我们有开发一个新的 IP 是叫做阿嬷跟 crewmate，结合漏照搞笑的元素、嗯、它也是运用就是故事然后有趣吸引人家来看，嗯，这时候角色它的知名度高的话我们要来帮那个卫福部或者是那个卫生局他们去做政令的推广的时候、嗯嗯欸、它又变成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宣传的效果这样子。听我们的故事大纲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的 Q 妹她是一个小女孩，她就小时候都是阿嬷照顾她，可是在她国小的时候阿嬷就往生了，所以小女孩就是为了要再见到阿嬷这一面，她就变成一个很厉害的科学家，她发明了时光机从未来回到过去，然后要去拯救阿嬷，阿嬷每次都会遇到一些健康问题、oh, okay. 他可能是心脏病、或者是高血压，所以整个故事的概念就是好笑一点就是阿嬷的一百种死法
这个蛮好笑的
可是我们在提案的时候我们不会这样提我们提案的话就是可能是Q 妹会不管怎样都是一直要去救阿嬷，
你就救阿嬷一百次，
对，有两种不一样的说法、
这个很好，这个事实上从故事的铺陈或者是从我自己过去在看很多案子的经验 验，我觉得这个是有亮点的。对啊，因为他第一个他演不完，就像柯南一样，他永远就那么大，然后他不会再长大。对，那第二个是他各类的场景，因为你有呼应到政策，还有呼应到未来的商机，那更重要的是你们的起心动念是从公益的角度的，我觉得公益就是最大的创意啦。
好，其实这一季呢我们谈了蛮多的设计思考，那当然哲荣我们刚刚说是我们的老朋友嘛，
无意不语，
对对。好，所以也跟很多的领域的专家来对谈啊、那也请教哲荣，就是对于我们台湾本土设计产业的下一步，你有什么样的期许跟想法呢？
刚刚老师有提到一个词哦，叫做越本土越国际。那我们就应该回头再看一下国际上现在发生什么事，而不是说疫情，而是说指的是商业的趋势。大概有三个，我做一个记录。第一个是去中间化，这个叫做去中心化；第三个叫去边界化。所以去中心化就是说，现在的生产者可能因为这个网际网络的发达，它直接的接触到我们的消费者，所以就影响了下一个点呢，就是所谓去中心化，就是更多的个性化的商品服务已经产生了，所以有所谓的共享经济。再去边界化就在于跨界的整合，现在不是一个企业独大的年代了，未来趋势绝对是多重的这个异业的合作。延伸就是说像产官学研，最大的问题点我还是认为是在整合。其实国家也很努力，政府也端出很多不错的补助套餐，可是大家有没有确实的去了解，就是有一些人他是做比较虚拟的服务，
对，
那他是不是更多需要实体的产品来帮忙辅助，去让更多人了解，或者是透过一些实际的活动举办来行销。那反过头来，有一些厂商他是都是做实体的产品，可是他没有更多的数位服务的价值，或者是引导，那他就同样的这类型的就是忽略掉以前老师也常跟我们说的，产销以前是人发财啊，现在人资财，就资讯的能力其实是欠缺的，他不知道外面的变化，
对，
所以政府其实也提供很多辅助的机制，或是民间很多公司也一直在提供相对的辅导的这个这个方向，但是怎么样是我们自己中小企业主去确实的了解，那确实的去做好沟通，这还是回过头来我们这个主题设计思考，那也是回顾之前老师曾经有跟我说，其实要做好文化内容产业很多元素要考虑，第一个是人，你这人文的思维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是国际观，你不能只是窝在台湾自己玩。总而言之，我觉得台湾本土设计产业的下一步一定是要有开放的心胸，更多是整合性的思维哦。那我个人的时间就是尝试自主品牌，就是演示说我怎么样从一个默默无名的东西，我透过设计价值，我让它变成一个自主品牌，未来真的是虚实整合的，这才是我在心里想的，我怎么可能靠卖一个产品来赚钱，不可能的。所以我说大家千万不要把设计变窄，像动画设计为什么需要动画设计，因为你可以更快速让人家知道它的价值。
好，今天真的是分享非常多，我必须得说某个程度上呢我比较有福气，因为我在现场听到一整个小时。那我想今天的分享非常精彩哦，那这一季下来呢也听到很多设计思考的话题，我想大家都很值得再去把它找出来全部重新听一次。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也再次感谢我们竹代设计公司负责人兼设计总监张哲荣总监，以及小岛动画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兼导演林运成导演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
谢谢
两位，
谢谢。